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当全球网民开始拿中共高层的被清洗概率落赌注的时候，已经不单止是一个网络奇观了，而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信号。据报道，最近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之一 Polarmarket 上面出现了一个非常之火爆并且极具讽刺意味的赌注，说谁会在今年即是2026年被习近平清洗呢？在这个赌注里面，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甚至被睇作是中共权力核心人物之一的蔡奇，都被列入可能落马的竞猜名单。这个赌注目前的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10多万美元，其中董军是高居榜首，市场预测他遭到清洗的概率是高达大约 20%， 落注的金额是超过了3万美元，排在他后面的是王沪宁，被清洗的概率是达到了 12%， 蔡奇的落注率是 5%。 这件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赌注的本身，而是他背后折射出的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体制的认知变化。第一，中共高层政治已经被外界看作是宫廷生存游戏。正常国家的高层政治就算存在权力斗争，亦通常有比较稳定的制度边界。比如在民主国家，领导人更替主要是通过选举、政党竞争、议会博弈来完成，就算出现丑闻或者落台，往往亦是有公开调查、媒体监督、司法程序和明确规则，外界大概是能够理解它的运行逻辑。但中共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在中共体制下，高层权力运行长期处在高度黑箱状态，外界很难知道哪位高官真正掌权，哪位已经是失宠，哪位正在被调查，哪个派系正在被整肃。那场反腐败的背后是权力斗争呢，亦或是制度清洗？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共高层频繁地出现突然消失的现象，很多官员昨日还在公开露面，今日就音讯全无了。这种不透明和不可预测性，令中共高层政治越来越好像古代宫廷斗争，而不是现代国家治理。因为这样，当地人开始落赌注说谁会被清洗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这里将中共政治看作是一种随机淘汰机制。这个非常危险，因为它意味着外界已经不再相信中共内部存在稳定、可预期、制度化和政治秩序。第二，连二号人物都能够入到去这个赌注里面，讲明中共官员的安全感已经崩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赌注里面甚至出现了蔡奇、王沪宁这种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这个讲明什么呢？讲明在外界看来，就算是入到了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亦并不意味着安全。在现代民主国家里面，权力越高，通常意味着制度保障越强，总统、总理、部长当然亦可能落台，但好少会突然间人间蒸发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里面，权力越集中于最高领袖，其他人的安全感反而越低，因为所有人的政治命运最终都越来越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不是规则。而当一个体制内部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听日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个体制的稳定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深层问题。显然国际市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共高层的这种不稳定。第三，国际社会对中共制度化执政的信心正在消失。过去几十年，很多西方国家曾经有一种判断，随着经济发展，中共会逐渐制度化、官僚化、技术治理化，亦就是说，虽然它不是民主制度， 但至少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威权治理模式。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所谓的反腐败不断扩大化，高层人士越来越不可预测，政策经常突然转向，权力越来越个人化，军队系统持续震荡，外交、金融、科技领域频繁出现运动式整肃，正在不断地削弱这种判断。于是国际社会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共高层政治不是制度驱动，而是个人权力驱动，而个人权力越强，政治的不确定性往往越高，因为制度可以提供预期，个人意志就难以预测。今日一个人被重用，可能只是因为所谓的忠诚，听日突然失势，也可能同样是因为不够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外界自然会将中共政治看成一种概率游戏。而 Polar Market 落的赌注，中共高官大清洗，不过是这种国际认知的一个公开化和娱乐化呈现。第四，最大的讽刺是，一个自称长期稳定的政权，却是被全球当成高风险赌局。中共长期强调自己的制度优势，并且宣传说中国最稳定，但现实中全世界却是正在度将中共高层政治当作一种高波动性事件来交易，这个场景极具反讽意味。市场资本最怕是什么呢？不是专制，而是不确定。企业可以适应严格监管，投资者亦可以接受高税收，甚至国际社会亦未必不能够和威权国家共处。但没人喜欢一个没办法预测的黑箱体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项政策会突然间改变，哪个行业会突然间被整顿，哪个高官会突然消失，哪场政治风暴会突然爆发。而当这种不确定性蔓延到最高权力层的时候，它就不单只是政治问题了，更加是会演变成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和全球风险问题。所以 Polar Market 上面的这个赌局看起来好像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场猎奇狂欢，实际上就好像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单只是某几个中共高官可能的政治命运，更加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体系稳定性的深层怀疑。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得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下，连结我放了在置顶留言那里啦。跟住我哋嚟讲下习近平点名批评高市早苗只会适得其反。5月24号，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多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嘅话披露，美国总统川普5月14号喺北京同习近平举行闭门会谈嗰时，习近平除咗讲台湾问题之外，仲特别点名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呢两个人威胁地区和平，并且要求美国唔好支持佢哋。川普并未附和习近平，反而当场替高市早苗辩护，话高市系一位出色嘅领导人。更令北京难堪嘅系，川普5月15号结束对北京嘅访问之后，按原计划喺空军1号上主动打电话俾高市早苗， 双方通话大约是15分钟。高市随后公开表示，我对川普总统给予的巨大支持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习近平当着美国总统川普的面批赖清德和高市祖苗，想收到什么效果呢？大纪元资深时事评论人黄友群分析说，习近平是想要美国总统川普按习近平定的调来处理美国日本和美国台湾关系，以方便习近平实现他统一台湾的梦想。习近平会如愿以偿吗？黄友群先生认为不会，不单止不会，还会适得其反。他认为，第一，习近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习近平当着美国总统川普的面批高市祖苗，表明习近平既不了解川普，亦没有自知之明。川普和高市祖苗是什么关系呢？是自家人的关系。这个自家人体现在他们有共同的保守价值理念，有共同的朋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们互相欣赏，彼此都是敢作敢当的领导人，互相需要。美国需要日本成为其印太战略强有力的同盟者，日本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盟友关系、能源等。他们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他们对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相同的看法。从全球战略来看，日本首相高市的背后企住的是谁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习近平批高市，实际上是在这里批美国、批川普。这个是川普当面反驳习近平的原因，亦是川普在回国的途中打电话给高市祖苗的原因。第二，台海紧张局势的根源是在中共。习近平之所以批高市，最关键的原因是习近平念念不忘他的统一台湾大业。习近平希望他对台湾动武的时候，不单止美国袖手旁观，日本亦不要参与，给他放心大胆地做，这样他就可以造成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造成的事，就可以青史留名。第三，中共已经逼日本战略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后，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主导下，日本对原有的军国主义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造，令日本有序地步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自由民主体制之列。就中日关系来讲，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因为日本有过侵华的历史，日本当政者对中共一直采取低调姿态，不停地道歉，处理对日中关系尽量不刺激中共，好少对中共说不，即使是说不亦比较委婉。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之后，发现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希望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友好交流。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起改革开放之后，日本成为中共改革开放最早、最重要的外部助力之一。第一个到中国投资的国家是日本，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是日本。但是日本政府的低调、援助、忍没有换来中共放低历史包袱、化解历史渊源。相反，在邓小平死了之后，中共一不高兴就利用甚至放大历史仇恨，煽动反日情绪，激化中日关系。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13年，没有对日本进行过一次国事访问，却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日浪潮。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在众议院接受咨询时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考虑到最坏的情况，日本的海上能源生命线被切断，对日本来说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据日本新安保法案，当日本处在存亡危机事态嗰时，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中共据此认为，高市是在度暗示，中共武统台湾嗰时，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从此，中共掀起新一轮反日浪潮，并以媒体炮轰、军事威胁、经济胁迫、政治对抗、外交孤立等对日本极限施压，中共党媒甚至被高市早苗定了九宗罪。但是中共误判了日本的民意，误判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认同，误判了台海安全对世界的意义。第四，中共已经逼台湾战略转向。中国大陆长期是台商对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2010年，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达到146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总值的 83.8%。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和美国打贸易战，亲手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动不动就在台海耀武扬威，不断释放武统台湾的信号，对台湾极限施压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令台商对大陆投资直线下跌。到2025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只是剩低15亿美元，占比亦只是剩低 3.8%。 2024年，美国已经成为台商最大的投资地，达到141亿美元。2025年，台湾对美国承诺与规划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2500亿到5000亿美元。台湾是一个宝岛，有自己的科技、经济、政治、人民优势，但是台湾的能源、粮食、资源、市场等都严重依赖国际社会。中共武统台湾的真正原因是，台湾是华人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中共要熄灭这盏灯塔，以专制独裁取而代之，将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这个令到台湾不得不和它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等，越走越近。第五，中共正促使美国和日本、台湾更加密切合作。日本和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上的两个关键支点，是美国防范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岛链上的两个战略要地，而是美国重要的经济、技术、防务合作伙伴。习近平当着川普的面批赖清德和高市早苗，不单止起不到离间美国台湾、美国日本关系的作用，相反只会令川普更加重视加强美国、日本、台湾的合作。美国将透过美日同盟、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国机制、美国、菲律宾同盟和台湾关系法、七国集团、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等，令美国、日本、台湾成为价值、安全、利益共同体。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到2026年，历史大势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共的巨变。中共在南美洲已经失去巴拿马和委内瑞拉，正在失去古巴，在中东失去叙利亚，亦可能失去伊朗，在欧洲失去乌克兰、捷克、立陶宛、匈牙利，亦可能失去俄罗斯，在亚洲失去菲律宾、尼泊尔、孟加拉，亦可能失去巴基斯坦。中共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或者转向，或者被捉，或者倒台，或被斩首，或者反目，或竞选失利，令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这个历史大趋势亦将促使美国、日本、台湾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习近平上台14年，他本意是想令中共的红色江山永固，不愿意看到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历史在中共国重演，不希望出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景象。但事与愿违，习近平所言所行却是在不断加速中共走向灭亡的进程。 习近平亦因此获得了总加速师的称号。习近平当住美国总统川普的面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习近平委中共又加了一把力。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款润眼宝。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双眼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捱夜睇荧幕在内，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